谢神哈，让我有这个机会啊，和大家来分享啊，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服侍神的，我们是不是都做神要我们做的呢？是不是？
是。
但是我们有时候有没有想到说，我们要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呢？有。或者我们想要做我们配的服侍的，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我记得在好几年前有一次啊，施洗典礼前大约一个礼拜，上面的长者说，哎，啊，你们这一区来带领啊，真的来做清理的工作，那另外一区呢来负责敬拜。那时候我直接的反应是想，嘿，我们这一区这么多人在受洗，那我们应该带敬拜，而且可以在外面看啊，施洗典礼。那另一区呢应该来做清理的工作，所以我心里很低估，也有一点不舒服。回去呢我就跟神讲，但是神没有说话。隔天早上我在开车的啊，往公司的路上，神给我一个意念说，你很喜欢服侍。哦，我那时候就想，哇，神在对我说话，我很喜欢服侍，而且我想做我自己要做的。我们服侍神的应该听主的吩咐，是不是？我们应该做神要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常常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弟兄姊妹，今天神父召我们来，会出差遣我们出去做他的工，我们必须要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会面对什么事情，结果又是怎样，这些是我们应该知道，也就是服侍须知。今天我要以马太福音第十章来和大家分享服侍须知。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要做什么？利其器。所以要服侍前我们要做什么？ OK， 我们要先来装备。装备有一个外在的装备，外在的装备，像门徒在第九章的时候看到耶稣，跟着耶稣看到耶稣医治血弱的病人妇人，叫管会堂的女儿死里复活，瞎子也可以看见，哑巴里面的鬼也可以赶出去，而且能说话。他们由看来学习，我们今天在神学院也是来学习。这是外在的装备，还有一个内在的装备，他们跟主有连结的生命。主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和我自己同在，这在马可福音里面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这些门徒天天都跟主同在，吃住都在一起，随时听他的话，跟他有交通有分享。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花时间来到神面前亲近主，来爱他，来敬拜他，而且要透过读经来听他的话，跟他有一个交通，跟他来祷告，来说话。另外的一个装备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在第九章第37节到38说，耶稣看到他们困苦流离，就怜悯他们，而且要差派工人。以色列人困苦流离，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他们没有牧人就没有看顾，就没有供应，而且没有固定的居所。人没有神也就像羊一样远离了神，没有看顾，愁苦重担。主耶稣怜悯他们，差遣他们的门徒去。如果门徒只是做神要做的，但是不怜悯这些人，这些世上的灵魂， 坐久了也就愁烦，不能持续。我们也是，我们如果不怜悯人，我们看了那些世上的灵魂或是需要安慰的，我们会觉得怨烦，我们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人心里的软弱。但这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缺乏爱人的怜悯人的心，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颗那怜悯人的心、爱人的心。我刚开始来与小组长同工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对世上的人、对没信主的，我都觉得这是他们的选择，所以我心里根本不会觉得怎样子。直到组长对我说，他觉得那世上的人，他很为他们伤心难过。我很纳闷，我在想说，为什么你要为他们难过呢？可是我一直在想，一直想说奇怪。有一天我突然有个意念，好像一大堆人在门外，黑的时候在门外在那里游走，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可是他们内心在哭泣，好像很孤单。我那时候想到，这就是那世上的灵魂，世上的灵魂就好像是这样子。我开始对世上的人有那个负担，有那个怜悯，我想这是神给我的。主也赐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这是在第十章第一节，来医病医治各样的病症。我想我们在做服事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神给我们的能力跟权柄，做任何事、做任何服事，不是单凭我们的能力，单凭人的力量没有办法，真的是只有神赐给我们的权柄跟能力，我们才能做有果效的服事。这是我所讲的装备，但我们要做神给我们做的，听清楚神给我们吩咐的，要做他要我们做的，也不要做他不要我们做的。这里神把十二个门徒叫来的时候，交代他们去做。在第十章第五节到十六节，他要他去以色列迷失的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人使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你想这些门徒看了主耶稣做的那些事，被装备好了，其实他们现在就是要有一个实习，好像是一个实习，好像真正的去操练。今天我们所做的也是这样子，当我们被差派出去，在这里被装备好了，与主的亲近，与主的连结，与从主那里得到权柄跟能力，我们做的就是要听神对我们说你要做什么。就好像门徒在这里所接受的，而且要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做这些不是对我们有益处，做这些乃是神要我们做的，乃是神说你去，而且要白白的舍去。除了做神要我们做的，而且也要做主不要做、神不要我们做的。所以主说不要走外邦人的路，不要进撒玛利亚的城，也不要带金银铜钱，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为什么主要这么仔细的对他们说呢？不做这些，也不要做那些。主耶稣来不是要找那世上的吗？外邦人蛮多的，撒玛利亚也是蛮多的，但是主是奉父差遣来的，做父神要他做的。今天我们好像这样子，我们今天要做神要做要我们做的，也要 也不要做神不要我们做的，因为外邦人的道路就好像世界的道路，我们不能用世界的方法去传福音，去做主的工作，我们也不能用半死世界的和半属神的混杂的道路或是方法去做神的工作，就有如撒玛利亚人是一个混合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混合，我们不能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要用神的方法走神的道路去做神的工，我们也不要为我们的金钱烦恼，为我们真的是饮食烦恼，主要来供应我们，我们既然受神的差遣，我们也知道神会来供应我们，我们要有信心的来依靠他，如果我们有三心二意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下场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来供应。再下来，神也要他们打听哪里谁是好人，住在那个好人的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还要请他安。主不要我们挂虑金钱，也不要我们挂虑住的地方，而且要我们住在一个好人的家。这个好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很好，这个好人可能是信徒的，这个好人呢是喜欢跟主的工人来交通，这个好人呢可能真是渴慕神的，神要我们跟他请安，他就有可能得平安。这里让我们想到说，耶稣进耶利哥城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那税吏长撒该想要看耶稣，就爬到树上，耶稣看到就说，撒该下来，今晚我要住你家。撒该非常高兴，哇，他今天被点名点到了，而且这个很多人尊重的人今天要住我家，所以他说，他对主说，我要将讹诈了谁的税款要四倍偿还给人家，而且要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你想耶稣会这样讲，也是说救恩到了这家，当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要有智慧的辨别，有没有这个庄稼已熟的，真的我们就要来呼召，我们住到他们那里，他们渴慕神，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真的是让他们得着那福音，不接待我们的，拒绝福音，救恩不会临到他们。就好像主这里讲的，说审判的日子，他们所受的，索多玛和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索多玛、厄摩拉行恶，被毁灭，他们没有听到福音。这些没有接待门徒的，他们拒绝了耶稣，拒绝了福音，所以他们在审判的日子比较难受。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真的是常常为外邦人来求，但是我们真的是说祈求神让他们来见到神，让他们来接受神，当我们真的是住在别人的家，真的是为他们来祝福。虽然神交代了做的不要做的，但也交代了警告，而且给了对策。你想一想，门徒听到这些其实已经摇摇欲束，意识就说我要出去了，但是神说哈，你们出去如同羊入狼群，要他们像灵巧像鸽子，寻粮像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羊是温驯的，狼是残暴的，主要他们保持像蛇那样的警觉，能避过险恶，但也要像鸽子那样寻粮，不要跟那个狼来争，以致惹羊发起残暴的性情， 要吃掉他们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来警觉，不要跟人家争。如果我们和人相争，导致不利的事情，你知道吗？会有什么后果？明明我们真的是会有得不偿失的后果。所以我们要记得怎样，吃亏可能就是占便宜，而且真的是常常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们要相信，即使有逼迫，即使有患难，我们只要真的做主的工，主就会护着我们的安全。所以我们虽然有如羊入狼群的危险，我们仍然有保障，我们仍然要去。这些门徒还会被人和宗教团体来迫害，被执政掌权的迫害，被亲人送到死地，被众人恨恶。但是主说，你们会在那种情形里面，主也对他们说，不要忧虑，要防备，要忍耐，要逃。主没有说，嘿，你们呆呆的在那里等死，哦，呆在那里被人好像哦有一个斗争。主说，你们要防备，要警觉，不要真的是哦，好像有时候真的是不啊，好像很求神给我们那个智慧，让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防备。就有如大卫王，他有一次真的是问神说，嘿，这些人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神对他说会，他就赶快装疯卖傻的逃了。我们也需要如此，常常去询问神，神知道一切。神也对我们说不要怕，为什么呢？神会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是他宝血买回来的，他用了重价买回我们。而且他也对我们说，杀身体的不能杀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知道主在一直的在鼓励我们，在勉励我们。而且他说不要怕，也不要偷偷的做他的门徒，要认他。他说，如果你不认我，我也不认你们。做一个门徒的原则，我们必须要爱神高过爱我们的父母子女，要背主的十字架跟随，要能为主舍命。但是主说，为自己为他舍命的将要得生命，如果为自己要得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做主的工有什么结局呢？有一个赏赐。他说，接待主工人的有如接待他，就好像马太福音25:35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裸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们接待主的工人，或是我们出去做主的工，就有如这样的情形，也会来得主自己给我们的赏赐。接待先知的会得先知，接待义人的会得义人的赏赐。即使我们给小子一杯水，也都会得赏赐。他说，不能不得赏赐的，那给小子一杯水的都不能不得赏赐，何况我们受差遣去做主工呢？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不只要花时间受装备，也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也不要做神不要我们做的，还要受苦难逼迫。这样的事你们 愿意吗？神今天呼召我们，所差遣我们 去做他的工，那我们低头祷告，求主带领我们，愿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力量，牢记这些胡事须知，紧紧的跟随他，永不退缩。祝福你们。
吴牧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不晓得在座里面有没有人从来没有碰过不顺意的环境的，假如有的话请你举个手。哦，你都是很顺意啊。哦，感谢主。那有没有中间呢从来没有碰过不合理，从来没有碰过，或者是不成熟的对待的，有没有？哎，有没有碰过？那有没有人从来是没有碰过说会跟人冲突的时候，有这样的时候？好像几乎都没有啊，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我也有。那我不晓得当这样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回应的？我想答案可能蛮多，不过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于耶稣的一个对策，那就是温柔。温柔是化解这些的最佳办法。那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活出温柔，活出温柔，好不好？我们现在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先仰望他，因为没有他我真的不会讲。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赞美的恩典，主啊，我们一起来到主你的施恩座前，我们仰望你，我们特别将以下的要分享的道恭敬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愿耶稣你的宝血洁净遮盖涂抹在场的每一位，更愿圣灵宝贵使你膏抹孩子口，让孩子成为神话语的出口，愿圣灵在此掌权，将温柔的真理向每一个人开启，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好不好就请打开我们的圣经，马太福音21章第5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诵读啊。马太福音21章第5节，要对锡安对不起，一起来，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啊，你的王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是的，温柔就是我们主耶稣的特征，他的标志。好，那什么是温柔呢？温柔在英文的字义里面，它就是 sweet, 甜美的 ,nice, 叫人舒服的 ,soft, 柔软的，这些意思。第二呢，那么在这个希腊文的，它是希腊文的一个形容词啊，就是这个字 ,praus, 啊，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谦虚、温和、体贴和有礼貌。那它是讲到这个自制力的一个运用，就因为呢若是没有节制的话，我们是活不出温柔的特质来的。第三，从希伯来文这个字典的解释呢，告诉我们这个温柔不是软趴趴的，不是软弱，它是有韧性的，它是可以折可以弯的。那么温柔有什么吸引力呢？让我们愿意拥有这个温柔的特质呢？第一个是耶稣的性情。刚刚我们念过马太福音21章第5节，我们知道我们的王主耶稣，他是柔和谦卑，他骑着驴驹子来到我们这里。马太福音11章29节说，耶稣说， 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一节，使徒保罗也提到耶稣的温柔和平。我们都是他的门徒，我们都属于他，我们自然有基督在我们里面，自然就会流露出耶稣温柔的性情，活出他温柔的生命。一个在神面前、人面前柔和谦卑的人，当面对不友善这个时候，他会以爱来对待。耶稣的温柔是化解冲突的最佳武器。第二，我想在讲这第二之前呢，有一个分享一个故事啊。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南方有一个将军非常的优秀，而且呢，他是非常为人敬重，叫李将军啊。那么我们晓得最后是南方打败了，那么这个将军呢，正在由这个盖茨堡撤退的时候，当时北方有一位士兵受了伤，他呢就举着手啊，对着这个经过的这个南方的统帅无理的吼叫啊。这个李将军呢，他就停下来了，又下了马，就向他走去了。哎，这个受伤的士兵呢，心想好，看样子这一次我大概是没命了。他就很倔强的举起他的拳头对着这个李将军，就看看准备怎么样。而这个结果，这个李将军呢却是非常温柔的，就是将手呢握着向他伸出来的这个拳头，把他握在手里，很柔声的对他说，孩子，我希望你会很快的好起来。当我们看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想想一个正战败的撤退的将军，面对这样无理的挑衅的时候，他却不被激怒，他却能够用爱去选择包容，去用祝福来对待这个孩子。哦，我们真的是感觉非常的不容易。从这里我们真的是感觉到他那个心是多么的柔软，就像我们主耶稣一样。当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看到的是什么，是不是很美？是不是对这个将军真的感觉到，哎呀，真的是肃然起敬？是的，在你的看法，是谁胜了呢？又是谁败了呢？好，我们接着我们说一下这个温柔吸引人的地方，因为这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知道加拉太书第五章22到23节，那里是叙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而温柔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当圣灵在我们身上与我们合一的时候，我们与耶稣基督连结，我们自然就会结出那温柔的果子。一个有温柔生命的人，当他面对这些不如意的环境的时候，一切挑战的时候，他不会随着那个别人的情绪去反应。那个环境是不容易打倒他的，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永不震动的果。我们既然是属耶稣的，我们活出了耶稣的这个温柔的果子，为的是彰显他的生命，而也是他荣耀能力的彰显。第三，为什么这个圣灵这个温柔是这样的吸引人呢？ 不但是耶稣的性情，不但是圣灵结的果子，而且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承受地土，是有福的。马太福音五章五节那里就提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地土呢，乃是一切生产的根源。那所以地土就是代表丰盛、富足。所以一个有谦卑生命的人，柔和谦卑生命，那么他就会倒空自己，他会不与环境、不与人抗争，他相信一切在神的手里，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那么他向神的心会越来越柔软，越来越降服，那么他的心就像个好土，可以承受主的道，然后结实累累，还可以呢领受神完全的祝福，承受他的产业，最重要的就是得着耶稣基督自己。你看是不是很宝贵呢？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真的很羡慕这个温柔。第三，我们来想想，那怎么样活出这个温柔的生命呢？一言以蔽之，渴慕耶稣温柔的生命的生命来，同时你要效法基督，靠着圣灵把耶稣温柔活出来。我们晓得有一句话描写我们的主，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每次想到这一点，我真的会觉得很感动。可是这么一个温柔的人，他却是怎么样的一生？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那里诠释的更清楚，我们从这里更能够体会他那温柔的生命。这是耳熟能详的，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么熟的一段经文，我今天还在这边提，我今天要特别的恳求圣灵，将这一个经文活化，现在就活化在我们的眼前，带领着我们能够更深刻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来更深刻的思想他，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他贵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他却为了爱我们，救赎我们，真的是甘愿道成肉身，降卑为人，然后为了救赎，成就这个救赎的大功。他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有提到，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他面对十架苦杯的时候，他曾经三次求天父把这个杯能够挪去，因为他实在是受不了跟天父的隔绝，但是他仍然是温柔的顺服，来成就天父的心意。当他真是被这些人羞辱嘲笑戏弄这样的时候，致死他却没有苦读，没有论断，却是在十字架上为他们代求。他实在有能力可以制服他们，可是他却选择饶恕。这样的一个大君王， 这样的降卑抚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说他软弱吗？他是以最坚强的生命力展现他温柔的生命，巴不得我们追随他的这些门徒真的能够有他这样的生命，不容易，但是主帮助我们。我们从这些我们看到他温柔，他实在是在十字架上以及在整本圣经里有太多太多他温柔的榜样，但是我们今天就从这里面举出三项，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勉。第一个，舍己，倒空自己的一切，倒空我们的权力，倒空我们的权位，倒空我们的权柄，倒空我们的面子，倒空我们的身段，倒空我们的一切，甚至于是生命，不为自己争取什么，也不要求别人按照道理公平是非来对待，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宽容大度，凡事包容，多为别人着想，不以自我为中心，能够以爱神服侍神，爱以爱来服侍神，来服侍人。第二是顺服，顺服神所量给我们一切的环境，顺服他的安排，顺服他的带领，顺服他的呼召，顺服权柄，顺服他摆在我们周遭的设立的那个头，可能是你的先生，可能是你的上司，可能是你的领导，可能是你的师长，因为我们顺服，我们相信在他一切的真理里面，他的应许都必要成就，就好像说凡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当我们相信，我们就顺服，凡事他许可临到我们的，没有一件不是对我们有益的，帮助我们有这个智慧得到这个功课，做成这个生命在我们的身上。第三就是饶恕，这个谈何容易啊，用基督的爱宽容的心来拥抱别人对你的伤害或者是不容易，没有人能做到，但是当我们更多思想我们的主耶稣，没有人比他更有理由去拒绝一切不好的这个对待，但是他却是用爱祝福。所以我们靠着那加添力量给我们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也相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就连于他靠着圣灵来做。是的，舍己、顺服、饶恕，没有一项是可以靠着我们天然人的这个生命活得出来的，唯有倚靠圣灵，唯有连于基督，才能活出那温柔的生命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再一次面对那些不合理、不成熟的对待的时候，怎么办呢？靠着圣灵活出耶稣的温柔。面对冲突的时候要怎么办呢？我们靠着圣灵活出温柔来。感谢主，赞美主，让我们好不好这个时候安静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他，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我们本是那样软弱，我们愿圣灵来光照来启示，在我们里面有什么难处没有，有什么舍不下的没有，有什么不能顺服的，有什么不能饶恕的。我们向我们的圣灵，我们的主耶稣来呼求帮助。 向他倾心吐意，他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是伸冤的主。主耶稣，谢谢你。亲爱的主啊，孩子们来到你的施恩桌前，主啊，在我们当中，我们从小到大或多或少都会受过伤害，或是还没有被医治释放的，主啊，你今天亲自来医治，来裹伤，你来触摸我们的心，主啊，向我们的心说话，给我们力量，可以饶恕那不能饶恕的。主啊，因为你活在我们里面，你是我们的主，圣灵保惠师，愿你真实继续动工在我们的身上，将温柔的生命制作在我们里面。谢谢主，你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你今天已经动了善功，愿你自己成就这个功在我们身上。主，谢谢你的同在，奉我主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
主下，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两周前，吴牧师在我们的小组分享中，他提到说，今天教会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世界或罪，反而是人的自己。所以，当他这句话就触发了我要来讲今天这篇道的动机，可不是吗？我们今天人类的犯罪、骄傲、生敬，导致人类之间的不和谐，也造成小至家庭、教会，大至社会、国家的问题，皆由于这个己的作梗。我们的老我要做王、掌权、控制一切，要坐在宝座上。各位可知道吗？今天神和撒旦最大的战场在何方？乃在人类的身上。神如果能够从撒旦的手中夺回我们的心，让他能够来掌权、居中掌权，今天神的国就可以降临。今天我们的聚会会充满了荣耀，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他的话语和恩典。可是何等可惜，今天仇敌却要来抢夺我们这个身体，成为他的居所，成为他的住处。神本来要用他的荣耀、丰富、喜乐、平安充满我们这个神的殿，可是仇敌呢，今天却霸占了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他要让许多的苦毒、人对我们的伤害，以及我们内心的增进、嫉妒，来啃食我们的心灵，将我们的灵魂拘留在这个永远黑暗的国度中。马丁·路德说，我害怕自己的心更胜于教皇，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己，更大的教皇就是我的自己。甘恩夫人也曾说过，人外面最后死的是脾气，里面最后死的是骄傲。他还说，信徒灵命最大的突破乃是我们这个己的破碎。当你这个己被破碎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到灵层的最高境界，即使在十字架致死，在圣灵的引导中，最后你能够进入与神的联合，享受那无穷尽的喜乐、平安，在圣灵里面来掌权的境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再来搅扰你，你每天从早到晚，你是活在一种平安的状态、喜乐的状态。另外，尼托森弟兄也在他的属灵人书中提到，只有魂的破碎才会带来灵的圣灵的涌流。所以我们要看看，要研究我们这个最大的敌人到底是谁呢？是什么东西拦阻了神丰盛的生命和恩典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到底什么是这个己呢？这个己的表现如何？而且它是如何巧妙又诡诈的隐藏在一切的面具和伪装中？所以这个己，根据圣经所说的，乃是旧人肉体，我们天然的魂生命，也是挣扎在善恶中，却被罪和死的律所捆绑，不得自由的那一位。在以弗所书中，保罗说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因为这个旧人是照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在罗马书八章说，肉体是与神为敌的，因为不服神的律，也不能够服。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讨这位神的喜悦，走在他的道路上。另外罗马七章，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 可是行出来实在是由不得我。他甚至痛苦地呼喊着说，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在这边所有的三处的经节讲到救人、肉体、老我、己，事实上在英文里面就只有一个字，就是 old self， 就是 self。 这个 self 到底是谁呢？这个 self 就是我们这我们原来的旧造，没有被基督的生命和圣灵所更新的天然的生命，天然人的生命。我们都知道，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把我们重生以后，在我们的这整个的心灵的领域里面，只是一粒小小的种子，可是我们整个的心思、情感、意志并没有被圣灵来更新。当人类受到原罪的污染，它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当在亚当堕落以后，很快他的儿子该隐，就人类的第二代，就杀了他的弟弟亚伯。然后呢，在创世纪第四章，很快的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开始走向不再是与神同行、顺服神、尊荣神的生命，乃至走向一个独立自主堕落的生命。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人类开始发展畜牧业，他要来供应他自己，他也发展了吹箫弹琴的乐器来自我娱乐，最后他也发明出铜铁利器来保护他的自己。所以我们这位荣耀尊贵的神不再是成为我们的供应者，也更不是我们敬拜喜乐的对象，在更遑论他也不再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们已经离开了这位神的荫庇，成为一个完全独立与撒旦的国度连在一起的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神如何来向我们施行他的救恩和慈爱呢？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救法跟我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有一位属灵的伟人，他曾经说过，我们整个人类堕落的旧造就很像当初那个迦南的美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美地，可是呢到最后因为以色列人的堕落，这整个美地被迦南七族所占领。所以迦南七族很有趣，在属灵上可以代表金黄的灵、贪婪的灵、拜偶像的灵。所以这些迦南七族事实上就是撒旦各种的生命表现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如何能够赶除这样的仇敌，我们这样的一个败坏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那个弟兄说的很有趣，他说事实上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那事实上这个脚掌是什么呢？在属灵的领域里面，这个脚掌乃就是那个属灵的真光，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当你跟随他与他同行的时候，每一天他会来照亮你的心坎，会鉴察你的心思和意念，会更正你的情感。所以呢，当你在圣灵真光的引导里面，每一天每一步你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心思降服在圣灵的光照里面，我愿意悔改，我不再对别人有负面的看法跟想法，赦免我这样的负面、这样的苦毒。当我的情感被人激动，有那种愤怒不高兴的时候，我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回转，我愿意舍弃我的老我，我愿意现在就来连于你。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每一天就是在这样的靠近这个真光、光的源头，顺服圣灵的带领，一点一点一点的，这个迦南美地每一天就会跟你慢慢的被圣灵所掌管、所占有，你就可以享受进入跟神联合的喜乐跟祝福。所以那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来看一下，比较具体的看一下老我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来抵抗这个老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在属灵上的造诣是说，我真正的认识我自己的面目，我才宝贵神恩的可贵，也才知道如何跟十字架、跟圣灵来配合，致使我的老我的生命。所以我们老我的表现总共有几方面。第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罗马书八章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这个败坏的肉体、远离神的肉体、悖逆的肉体，这不能够服神的律，也不能够服，是不服神的律，而且也没有办法服。神命令我们要爱你的敌人，我们做不到。神命令我们要顺服我们的权柄，我们没有办法说，主啊，他有太多的缺点。所以那另外更糟糕的是落到情欲里面，许多的宴乐享受。记得我在嘉兴服事的时候，有一位带领的姊妹，嘉兴负责恩爱夫妇营的姊妹，有一次跟我们同工有一些分享。她说当她正在领会的时候，有一天在聚会，晚上聚会前，她就跟一对夫妇在做辅谈的工作，可是突然之间从门口进来另外一位弟兄。当那个弟兄走到她面前很靠近她的时候，她突然觉得一股 很污秽的邪气冲到他的脸上，所以他完全没有办法，他马上整个人就冻结起来，没有办法释放，而且几乎不能够祷告。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他赶快用强烈的方言来破开解开这样的一个笼罩，一个污秽的笼罩。结果后来我们他有告诉我们，事实上那个弟兄是在私生活里面已经经常在看色情，在网络上看色情的东西，而且有淫乱的婚外情。所以沉于中言于外，也许我们私下在过一个罪恶的生活，就像王院长昨天所讲的，有一个德州的牧师，他已经跟别人同居14年，还生下一个小孩，没有任何会友的知道。可是很奇妙，当一个活在圣灵里的人是圣洁的，是敏锐的，当这种人来靠近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像我们的姊妹感受到一种黑暗的权势在笼罩。那另外呢，就我个人来说，这个老我常常需要去功课己身，叫身能够服我。我记得在我们开学前的特会，Eric 牧师他提到说，我们一个真正热爱神追求的人，灵修生活是我们的命根子，所以他真的是鼓励我们早上5点钟就要起来。其实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他的话，因为我觉得说，当我送完小孩再回来，然后再灵修祷告1-2个钟头，有时候2-3个钟头，那我早上整个早上都不要做事情了。所以事实上我应该要早起，为我的家人，为我的父母，为我的教会弟兄姊妹做祝福。可是很可怜，立志行善要早起由着我，可神也真的是5点钟，就是那个礼拜，因为我有这样的心愿向主祷告，主就真的5点钟，每到5点钟就把我去 wake up 叫醒过来。可是我的肉体实在说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大概是12点多或1点多才入睡，所以我是觉得说，主啊，这个老我就是没有办法。那有一次我家请客的时候，有个姊妹才吃完饭马上就跟我说，对不起，我要出去，我要回家20分钟马上回来，她必须把她小女孩赶快带回家。我就问她说，哎，怎么回事啊？她说因为我的小女儿迷上了韩国剧大长今，那个连续剧非看不可，上了瘾一样。我说有这么好看吗？就没想到最近的姊妹会里面就有一位姊妹跟我们分享，她平常都晚上有一段时间分别为圣，会去打电话那个就是这个关怀姊妹们，结果呢一看8点钟大长今来了，他就赶快催促人家把电话挂断，然后他也没有心情说好好在灵里来服侍那位姊妹。所以这样子整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肉体的喜好，整个影响到我们的近前生活，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那另外呢，第二方面，老我的表现除了肉体情欲是比较明显可以看见的事，可是还有一个更深的善良的自己隐藏在一切一切的事物下面。有一个乔维特博士，他曾经说有一种神经性的舞蹈症哈，叫做 dance syndrome。 这种人呢，有这种病人的这种患这种病的病人呢，就是说他一直会绕着一个固定的目标，譬如是一个柱子，他会绕着它一直的旋转，一直的跳舞，跳好几个钟头都不能停下来，只是会跳一整天。所以这种拼命旋转的舞蹈症呢，疾病呢，就是一种 dance syndrome， 缓慢的旋转。那有一位牧者他就讲到说，我们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就常常绕着我们自我不断的在旋转。从早上刚起来就想到我该吃些什么，我该做些什么，我的男朋友，我的丈夫他在哪里，他今天我的孩子怎么办。所以我们不断的绕着自我，然后就担心我们的讲道有没有办法得到称赞，我们的考试会不会得到满分，哈，就每一天都是我 it's all about me。 那我们就希望有更厉害的是，我们不断的在乎自己的才干跟恩赐，我们很希望不断的得到别人的渴慕和称赞，或是别人对我们说不好听的话，我们就非常的瘪气， I have a very bad day。 所以呢，这种自我中心的慢性病呢，常常有些人呢，他是常常要引发别人一直来同情他啊，我都一直在牺牲，我都一直在照顾别人，我多么舍己，我多么奉献。可是呢，如果我们要盼望我们的生命要进入一个更光明、更多能够结果子的生命，我们必须要停止这种旋转 ，stop， cut off， break off。我们整个人要转回过来，面向神自己，进入他的荣耀，看到他的国度。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只是一个器皿，要来顺服他，更新他，来更新我们的意念。所以呢，在这种自我的旋转里面，我们要停下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只是坏的自己，好的老我，我们也需要停下来。 在我的教会里面呢，我有一个姊妹，她实在是非常有爱心。这个我在失业，我先生在失业的时候，他常会送粽子，每个礼拜一定打电话来，不止打一次，有时候还打两次。对教会的事极为热心，一大早主日早上七点钟就去帮忙烧饭。可是呢，实在说实在话，有很多人都很害怕他，因为他非常的直爽，很勇于告诉你或你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如果你做错什么事情，他会毫不容情的来告诉你，每一件事都要在他的监督底下才是通过。小组所有的运行要按照他的意思，所以呢，这种己的表现会实在让人家很 hurting， 很受不了。那另外有一位弟兄呢，他就是一个非常理性主义的，也让我们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比较灵恩的聚会，那他属于理性主义的，他就没有办法忍受这种有圣灵浇灌，有人倒下去，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他也讨厌这样的聚会。所以我们的小组聚会一碰到特会就很倒霉，因为特会前他要发一顿牢骚，乐会后他要大大的批评一番，所以我们整个聚会本来是要高峰中，那因为他宝贵的意见就整个掉下去，我们都得忍受他讲个15-20分钟，然后再重新回来聚会，因为如果把他停住的话，他又会很不高兴。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在教会生活里面，这样的己已经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破碎这样的自己，因为一个完整的己，不管你有多热心，你是一个 PhD， 你有多好的学问，多强圣经知识，可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没有生命，我们怎么能够建造起来呢？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乃是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跟能力。在17世纪甘恩夫人的时代，有一个城市闹鬼，所以有很多有恩赐与灵恩的人，他来了以后呢，就把鬼给赶走。可是这些人呢，没有走多久，鬼又更多的鬼又回来了，然后又来一批很有名的宣教士，是把这些鬼赶走。可是再过不多久，这个鬼又回来了哈。可是很奇妙，当甘恩夫人一进入到这个城市呢，所有的鬼通通跑光，而且永远不再回来。那到底这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甘恩夫人她是一个真实的把自己的生命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完全否认自己，弃绝自己，而且非常深度的与神联合。我想如果你们读过那本书，更深的经历耶稣基督，你们会非常的感动，看他每一天如何这样的爱慕神，这样的全心。他觉得他说神就像地心引力一样，使他全人不断地要进入那个最深的深处，然后完全享受在海洋般的爱跟恩典中。所以在教会生活中，实在不是在乎我们的己有多能干多强，而是说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经过神的制作，经过神的破碎，所以能够让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涌流。所以呢，第三点，我们为什么要破碎己呢？就要避免高峰以后的失败和仇敌的陷阱。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属灵的人在达到属灵上的高峰和成就以后，可能一下子就跌入谷底，大卫是一个例子。另外当我读一本书叫《神的12个将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这么伟大的弟兄姐妹被神大大的使用，拯救了几千人，有医病的，有灵恩的，有会传讲道的，宣教的。可是很可惜的，到了晚年，大概他里面的12个将领里面有8位是弟兄，8位弟兄里面有6位还是5位，我不是记得很清楚，就完全的失败。其中有一位很过分，他已经黄袍加身，然后教堂里面挂满了他的像，他要盖一个圣城，叫大家到最后所有的吸引力和荣耀都在他的身上，他穿着大祭司的衣袍，要盖一个神的圣殿和圣城，那所有的人要到那个到 sanctuary room 里面来朝拜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现象。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属灵，这样的渴慕一生来做神的工作，可是到了最后，因为我们里面的己没有被对付，我们就跟撒旦一样， Lucifer 一样，我们最后说我要与神同等，我要坐在高处，我要得着所有的荣耀。可是很不幸的，这些所有失败的将领全部到最后的结局都非常的悲惨，不是病死就是受到其他的咒诅。所以我们要害怕我们里面这个教皇，害怕我们里面这个自己，尤其是弟兄方面，姊妹好像比较好一点，这方面试探比较小一点。所以我现在很快的来讲到说，我们如何能够来让我们的己可以有一个真实的被破碎。第一点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真实的悔改跟呼求。我记得几年前当我失去工作的时候，我在每天的早晨小孩子上学以后，我真的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一直在神面前彻底的认罪，很具体的把我所有的骄傲自大 各方面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以往每一点每一滴每一次每一种事情每一种不好的人际关系，我都带到神面前，向他悔改，向他呼求，求他光照，求他洁净。那很奇妙的，就在这样的呼求悔改中，很快的神就把我带到一个教会去，来追求真实的内在生活，什么是禁食祷告，什么是谦卑。我们真的有那个小组有六个月的时间在追求什么是谦卑，因为神知道我心里所渴慕的是什么，他也真的把这样的福分量给我，所以我非常的感谢神。那另外就是要起来做一个属灵的征战，来抵挡我们一切负面的情感跟思想。一个月前 Newsweek 有一个主要的 headline 标题封面上面讲说 Are you a type D person? 你是不是一个属于 type D 的一个人物？因为这种人是很 miserable 的，他整天的思想情感，他的整个情感是 roller coaster、上上下下像云霄飞车一样，然后呢非常的负面，然后非常贪你的小的事情呢就会非常的不高兴哈。那当我看到他那个评分表下来的时候，那我就发现说，要不是这几年神把他的爱和他的宽容爱心放在我的里面，真实的坐在我的身上，可能我今天的那个得分表是非常的高，已经达到了他的标准。可是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谢，当我们在操练过一个敬虔生活的时候，圣灵会教导我们起来抵挡你的情绪，不要再悲伤，不要再自卑，也不要再把前面看得那么暗淡，也不要再恐慌。所以我觉得说圣灵的能力和生命是非常的真实，一点一滴可以坐在你的脑海中，坐在你的生命里面，也坐在你的情绪里面。另外在生活上我们也可以来跟随圣灵的引导。我记得有一位姊妹说，当夫妻吵架的时候，最后的关键就是谁讲那最后一句话，谁抢到最后一句话就谁赢了。可当这位姊妹一直在操练跟随圣灵过内在生活，神就整个改变她。因为当她丈夫现在再来批评她的时候，她就说你都对是我错，我愿意照着你的话来改变。这个姊妹很不容易耶，因为她的丈夫第一任太太已经死掉，有两个孩子，她自己跟她结婚以后又生了两个。你想一个新婚的妈妈要卖这几年间要一下子来让四个孩子能够和睦相处，如果她自己的己没有破碎没有用，如果她不是爱前夫的孩子更胜于爱自己的孩子，她不可能会和睦相处。所以基督的生命就在这位姊妹身上流露出来，她是一个愿意致死老我让自己被破碎。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跟随圣灵，随时随刻跟随圣灵的引导，放下自己的喜好跟倾向。我记得因为我这个学期非常的忙，在家庭生活各方面教会的服事，所以当院庆要来的时候，那个师母报告希望所有的同学能够参加合唱，那我就很不愿意，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会唱歌，可是我发现神就是叫我去做我不喜欢做的事，这样我就会完全的倚靠他。我如果一直做我会很会做的事，我不是那么需要他。所以当神感动我的时候，我就马上说 yes 好。那另外有一件事情说，就是院庆的时候突然本来负责膳食的事情就有一个同学不能做，就要落到我的身上。可是当 Charles 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那我就感觉说我的感动说我不应该推辞哈，我不应该把这样的重担加到别人的头上去，所以我就顺服圣灵的感动说 yes。 虽然要买150瓶水，我只好找我的丈夫去帮忙，可是我觉得说主啊我愿意，这么多同学比我更舍己更牺牲，那我实在是说应该在这些小事上可以摆上，这就是顺服圣灵。那最后两点就是说我们要爱神。我真的觉得说当你活在一个爱神的生活里面，你什么事情你都愿意做，这是我服事上生活上一个最大的动力和喜乐。就是 Teresa 和那个劳伦斯弟兄，当我们在读劳伦斯与神同行，他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说他一直每天昼夜所思想是他这位可爱的主，他的心就要更多的爱他连于他，即使他在厨房里面最忙碌的时候，即使神要他做他最不喜悦的时候，可是他因为爱神他什么都可以做，每一件事情他所不喜欢的因为爱主的缘故就成为一个最大的喜乐。那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需要等候神和亲近主，因为这是一个让我们老我可以停下来让圣灵可以做工在我们身上的机会。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今天对不起啊，我必须要翻到我的这个讲义哈。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觉得在过去的几十年来，真正的改变我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不再是知识道理，而是真实的进入到神的同在和恩典里面。真的是一些伟大的牧师，他们活出来一个属灵生命的榜样，他们生命非常让我羡慕，他们所得到的祝福也让我非常的羡慕。我觉得神在他们身上是那么的真实，他们可以凭着信心做出许多伟大的工作。所以我真的觉得说，今天神在教会中要得着的，不是一个很有恩赐、很有口才、很有能力的传道人。今天弟兄姊妹在你的身上，他们是要看到是基督生命的流露和彰显，是否我们真的是一个充满爱心、温柔、忍耐、谦卑的人。所以我想神在这个，尤其在这段进入神学院的时间呢，神真的借着很多的环境在做工在我的身上。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就突然看到一个全身都是金子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那我就整个吓了一跳，我在想说这个人是谁。可是马上我就知道圣灵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耶稣哈，就是我在印象中看到。那在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个金人呢？我看到他完全的是荣耀的、美丽的，完全是发金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见？是因为在这一年来，神借着在我生命中许多许多的困难，非常非常困难的人事物和环境，让我看到我的败坏，看到我实在是没有爱心忍耐，看到很多时候我的脾气都会跑出来。所以当神让我看到我的堕落和败坏的时候，我就了解到说他为什么把这样美丽的图画放在我的面前。因为在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谦卑下来说，主啊，在我的里面一无良善，我的老我所以没有发作，是因为你的恩典与我同在。我每天如果是不来到你的面前来连于你的话，我就没有办法来承受你的救恩。因为只有你是金子，全然的纯金，比纯金更可爱，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远超过万人。所以你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作为一个真实献上自己，向自己定死，而让神的恩典更能够丰富永留的人吗？王院长在这个学期的负担，当他教到历史神学第二马丁路德的改教，他里面真的是有一个沉重的呼喊，说我们需要有第二次的改教。整个教会现在落到字句、道理、知识，可是真实教会的复兴需要复兴在我们的心里。有一首诗歌讲得很好，主啊，你复兴我，因为复兴是真实的显明在我的心里。我是不是愿意做一个真实降服、完全顺服他的人，完全愿意被破碎，完全愿意接受无理的待遇和忍耐，来彰显他的生命和性情？我的讲也讲就到这里。
弟兄姐妹平安啊！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七到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七到十九节，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成功哈。那我不晓得你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我想一般世人所谓的成功，就是我要得到更多的东西，我就会成功。可是，神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有一个榜样给我们。他最后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他行完天父的旨意，他做成天父所要他做的工。那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四章的七到十九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来，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给我水喝。那时他的门徒都进城买食物去了。耶稣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耶稣回答他，神的恩赐和对你说水喝的是谁，你求他，他也必早把活水喝。妇人说，先生，我把水的器具，你和我生，你从哪里得我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流水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使我不渴， 不用等。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是
错的，你已经有了你的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
好，谢谢，听到这边。今天我们借用这段经文来看一个蒙基督救赎的女人。这段经文的前面在一到六节讲到她的背景，是耶稣那时候正往从犹太地要往加利利的路途中，经过一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那个地方有一个井叫做雅各井。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发生的一个事情，而且那个时候是中午。好，那我们第四节讲到说，耶稣他这边讲到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第六节你看到耶稣他的情况是怎么样，耶稣怎么样，走路疲乏。那第七节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说请给我水喝。那我其实为什么要谈到这个背景，我想我们可以很了解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有不疲乏有不困倦。可是在这边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疲乏也会口渴。这边可以清楚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主耶稣他真的是一位道成肉身，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来到这个小城里面，因为他看见人的需要。那我们今天借着这个主题，就是蒙基督救赎的女人，来思想我们今天的光景，也看到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及当我们得到这个真正救赎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回应他的爱。刚刚我们说到耶稣说这边讲到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翻开地图可以看到南边的犹太地要到加利利的时候是必须要绕道行的。那这个路途呢，如果对犹太人，当地犹太人来说，他们是不会经过撒玛利亚的。那所以我们知道他们宁愿绕别的地方，他们也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经过撒玛利亚，他不是因为地理的因素，他是因为他里面有一颗爱。那这颗爱是因为他也认识那里有一个人的需要。我想借由这段经文，我想分三点来描述这个女人哈。这个女人有哪三面的需要？我用三颗心来表示哈。在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人有一个羞愧的心。在十五节，这个女人有一颗干渴的心。在十七节，这个女人有一颗受伤的心。借由这三颗心，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样的来回应这个女人以及医治她。第一个讲到羞愧的心，因为在经文上面我们看到当耶稣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这个妇人的表现是怎么样，圣经上描述说她很惊讶，说你怎么像我一个你犹太人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那圣经后面又刮胡说，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那这个有一个原因哈，有一个背景，就是早在以前就是亚述北方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亡于亚述的时候，那部分的人他们到了亚述，部分的以色列人到了亚述，那有些亚述人呢就迁到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所以就与当地的以色列人通婚。那所以通婚以至于影响到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宗教就变成混杂了，所以犹太人呢就是撒玛利亚人是一个混杂不纯的一个人种，所以他们就是不跟他往来，很歧视他们。好，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非常了解自己的那个背景，而且加上她又是一个女人哈，很悲哀。当时的犹太人，甚至是犹太人，他们对他们的女人，对他们的妇女，他们也都是在会堂里面，妇女跟小孩是不能够在会堂里面听到，他们不能被公开的被教导。而且呢，这个即使在走在路上，当犹太的男人
也不跟女人谈话，即使是他的太太在他旁边，他也不能跟他讲话。所以这个女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又是一个女人，她非常的羞愧。所以我们这边耶稣看到她是一个羞愧的心，但是你知道耶稣怎么回应她吗？我们看到第九节是他反应耶稣的反应，就是说你怎么向我一个人要，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可是第七节前面耶稣是什么？是主动的来找他，主动的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是主动的来到我们的面前，来到人的需要的面前，他放下他的自己的是一个犹太人的身段，他来到他的面前。我想当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种光景，就是我们会有觉得我们不配的时候，或者我们觉得很羞愧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在我原来的地方，在原来住的地方还没有搬到美国之前，我不觉得我是羞愧，我不觉得我的身份很低人家一等，因为我在那个地方我什么都有哈，那反而别人对我都是很毕恭毕敬。可是来到美国哈，这一年多真的是神在我生命中也是让我看见，其实有时候我也有羞愧的时候。那当我记得我在带我三个孩子来到这边读书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跟不容易的事情。那特别是有一个孩子他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一点事情的时候，老师给我一张报告，叫我说要跟校长谈的时候，我好紧张。可是当时我自己觉得说好像在这边是变成二等公民，我自己好像不被接纳。可是感谢主，神在我里面放了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很稳定的心，就是说神说 I'm still in control。 所以当神说告诉我他在掌管这一切的时候，我就很放心的，好像我的表现并没有说很惶恐。所以当我的朋友看到我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来美国十几年了？其实我的内心是很害怕，很羞愧的。可是我知道我的身份，我也知道我在耶稣的面前，我在神的面前，我有那个能力跟力量。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边说，神选择世上是什么愚笨的、软弱的、卑贱的和被人轻视的。感谢主，神的能力能够覆庇我们，也让我们羞耻能够拿掉。第二个，看到干渴的心，这个女人她是来井边打水。那在当地的巴勒斯坦也是非常干燥的地方。我想这个女人不是今天才来打水，她因为她的需要，她每一天需要来这边打水。特别她又是在中午的时候，为什么在中午呢？因为我们刚知道她有一颗羞愧的心，所以在中午日正当中的时候，我想那时候人比较少，她为了避免跟人正面的接触，她选择一个最热的时候。想必他的口也是很渴的，可是耶稣看到的不只是他肉身的需要，耶稣知道他心里面极大的需要。当这个女人耶稣跟她谈活水的时候，她可能还不能够知道耶稣所讲的活水到底是什么，所以她就说，夫子啊，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你怎么能够挖到那么深的水呢？她希望耶稣可能用一个很奇迹式的把这个水能够给他，好，那但是耶稣知道他里面的需要。我想今天我觉得来到这边的时候，我看到这边北美的许多的人也一样，为了不可拼命的赚钱，因为他心里想要有了房子，希望更大的房子；有了车子，为了表现自己的身份地位，他想要买更好的车子，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希望能够解决自己的口的渴，可是当他去拼命的赚钱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有许多的问题，其实是他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他越努力赚钱，他里面越干渴，就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可是耶稣的回应是什么？耶稣在跟他谈到的时候，耶稣是用井边的水跟活水来做一个对比。井边的水是什么？是需要我们靠努力，需要我们不断的用工具来打水。那这个水呢，喝了还要再渴。耶稣说你喝这水还要再渴，可是你若喝我所赐你的水就永远不渴。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说，我要赐你的水不是靠你劳力能够赚来的，也不是靠你工具能够赚来的，我要是你的赐给你的水是永远叫你不渴的，是从你腹中可以流出来的。当这个妇人听到了，他说，先生，我也要这个水，叫我不渴吧。哇，耶稣真的是一个非常会谈到的一个老师哈，他知道用人的需要，当时的需要去跟他做一个接触点。所以他这个人他口渴的时候，他发现他不只是身体上的口渴，他心理上，他说，夫子，给我水喝，让我也不渴。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受伤的心。耶稣为什么讲到说，他说我也需要这水的时候，耶稣话题一转说，把你的丈夫也带到这里来，好像这两件事情是不相搭调的。可是我感谢主，因为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知道这个女人不只有羞愧的心，也不只有一颗干渴的心，他更知道这个女人有一颗受伤的心。所以他说，把你的丈夫带到这里来。当然这句话可能有两个暗示。第一个就是耶稣觉得说，如果我跟一个女人谈话，她的丈夫在这边是最好的。但是当然耶稣知道不是这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后面，就是耶稣问他说，请你把你的丈夫带来。那好像耶稣把这个女人怎么样，逼到一个绝境了，让她不得不承认她的光景。这个女人回答说，我没有丈夫，我没有丈夫。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回应，他并没有指责这个女人，也没有控告说，你为什么没有丈夫，你明明有，你明明有，我知道你有五个丈夫。耶稣没有用控告的语气来跟他说。那这个时候真是可以让我们看见耶稣知道他有一个受伤的心。为什么对婚姻对女人很重要？我想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创世纪第二章那边，当神创造了亚当的时候，耶稣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所以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被创造的时候，神说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当夏娃被创造的时候，也就是婚姻被建立的时候。所以婚姻对女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可是这个女人呢，她却在婚姻中受了伤。那我记得当我在我以前住的地方有一个邻居哈，她是一个非常娴熟的一个女性。那他的小孩跟我的小孩是同年龄，他们常常玩在一起，所以我就很希望跟他传福音哈，常常跟他讲说啊，到我们教会来看一看坐坐。可是因为他当时觉得说他的家庭很和乐，他的先生很爱他，他没有什么需要，他为什么还要来到要到教会去？他反而跟我讲，你们很奇怪，礼拜一到礼拜六辛苦的工作，礼拜天为什么还要起来那么早去教会哈？那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讲，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先生有外遇了。哇，这个晴天的霹雳让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活下去，原来他最大的宝藏他没有了。那他自己跟我讲，他有一天晚上他开着车出去的时候，他只讲一句，也许是我以前给他答的总哈，我不晓得，他就说 God help me， 他说 God help me， 因为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他说神啊帮助我。但是当初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他开车，他不晓得为什么他就开到一个教会的前面，然后他就走进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关闭的教会，然后他就走到里面，他就坐在那边不断的哭不断的哭。那时候神医治他，然后慢慢的他愿意去教会了，慢慢的他接受主了，然后他全家得救，去全家受洗。现在我不用催他说你去教会吧，礼拜天全家一起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医治了这个受伤心的时候，真的他就像这个女人在故事的最后，在二十八节，这个女人怎么讲，她丢下她的水罐子，她去向别人说耶稣在她身上所行的事，她不再觉得渴了，她把她的水罐子丢下来了，她也觉得她不再是羞愧的了，她被医治了，所以她能够跟人家见证她的生命是如何的。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感谢主。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光景，我们也会落在一个好像不被人接纳，或者我们也会落在一个觉得很自卑，觉得不如人的时候，或 或者我们也在寻找一个这个世界上可以让我们永远不可可以满足我们的人事物，可是常常让我们是失望的。感谢主，今天借着这个经文告诉我们，道成肉身的基督，他因为他会体贴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希伯来书说，只是他没有犯罪，因此我们这些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下一位 ，Esther。
朋友、弟兄姐妹好，我今天要在这短短的20分钟里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一生的结局》。讲到结局哈，我们又会想到说，如果讲球赛的话，一定就是有输赢哈。如果说结局的话，还有别的呢，就是好坏。那我们讲人生的结局，到底有什么可以形容这个结局呢？到底这个结局有什么样的，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呢？那我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个 good news， 是可以自由 choice 的。那好，请我们翻开约翰福音3:16-18，我们一起来读，先读一下神的话。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倒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16节，说到神爱世人啊，就是讲到他把他的爱我们的一个程度，他把神的独生子赐下来，我们只需要做一个决定，就是说信他的就不致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是说论到我们，说到我们生命的结局有一个结局，就是说要不然就会灭亡，要不然就永生。我们需要做的抉择就是说，你选择信就可以得永生，这就是我们可以得的 choice。 好，我们也许许多人会有 question， 说我怎么知道神爱我，我怎么知道会有永生，我如何来信这个神的独生子是谁，那我的人生的结局真的是有灭亡吗，有永生吗？那我们想先来看一看，就是说神爱世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有亏欠神的荣耀，都来犯了罪。那我们神为了救赎我们，他就派他的独生子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死，让我们只要信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得永生。说到这个爱，你说神给我们这个爱是不是最大的爱？是不是一个就是说对人类整个人类一个最高最高结局的爱？就是他怕他的独生子。当我读到这个，想到他这种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很难理解。就是说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一般对自己的孩子的那种爱啊，都是父母都是很舍不得，就是说都是舍不得，就是说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为了任何事情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去死，可是我们的神就是愿意。那我想到说，我们古代的时候，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皇帝，他也是有一个宝贝女儿叫文成公子。那个时候他为了跟他旁边的藩国要和平，经常打仗，经常翻乱。但是这个皇帝为了跟他的藩国和好，就说不得日下全日下，就说为了求得和平，因为求得国家和平，他就愿意把他的宝贝女儿门城公子嫁给一个藩国的一个他的首领。那 我们知道说，其实我的知道说，这是王帝他做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的不舍的。他知道他女儿一旦嫁出去了，就可能永远就不会回来。他嫁到那个地方，就会一辈子受苦啊，文化很多很多的不一样啊。可是他为了他的国家大局，他还是把他女儿嫁出去了。那文成公子也是一样的，他也是考虑到为了这个国家，他也是愿意就说听从父母的安排。那我想我们读这个历史的时候，都很为这个文成公子的勇敢啊，还为那个父亲所做这样的事情来而感动。那同样的，我想到神他爱我们，也是他并不是说他不珍爱这个儿子，他也是爱我们，就是说他要是说太爱世人要救赎我们了，他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就让我们只要借着信就得永生。我就想到这里说，这是何等的一种爱。那么这个神的儿子他差来，他是来救赎我们的，都不是来定我们的罪。我们既然是知道了这个 good news 哈，其实我们所要做的选择就是说，你信还是不信？你选择来信靠耶稣得永生呢，还是说选择不信得灭亡？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个真实的事？怎么知道要信他呢？首先我们知道，我们要信一个事情的话，只有当你真认识那个人，真认识那个事情是可靠的，你才会选择。就像说你觉得这个人真可靠，你或者是真的这个事情是真的，你才会相信他，才会跟他做朋友。那同样的，我们之所以犹豫是不信，是我们不真认识。那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人啊，我们人许多时候我们人不信神，是因为我们不真认识神的爱，不真相信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就选择犹豫，所选择离去，或者选择不信。那可是这个可是我们想到说就举个例子说当我们被邀请去观赏，到一个画馆去观赏一些名画，或者去看一些古董珍珠宝贝，那我们肉眼认识或者我们不懂的人的时候看的都是没什么，都很陈旧很古老。那那个人就说，那是因为你自己不认识，那只能说你自己定了你自己是不识货的人，你自己是不配去得这个欣赏这个事的人。同样就是说，我们不信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的优美，没有看到神的爱，许多时候都是我们不认识神真的爱我们，没有认识说我们选择，所以我们就选择不信。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你有一个 choice， 就是说你只要选择认识这个神，选择你要来借着耶稣来信靠这位神，你就可以得永生，你就可以懂灭亡。那么你愿意选择吗？你愿意信靠这耶稣吗？你相信这耶稣就是为你而死并且死而复活的，借着他我们就可以得永生了吗？这是神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决定。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决定。好，让我们你们愿意当中，如果说你们愿意当中，如果说你听了这个，你虽然你还不了解，但是你愿意凭信心信这位耶稣基督，信神信这位神爱我们，他为我们派独生子为我们死，你愿意选择信靠他而得永生的，请举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只是在一个 choice 之间，我们人生都是充满了决定，充满了你可以选择去还是不去。就像我告诉你说，有一个电影很好看，有一个地方很美，你一定要去，也许会花一代价，你只要相信就去就可以看到。那我很感谢主在座各位，就做了一个这个决定。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主，我们就是知道你的话，知道你爱我们，你神你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得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主，我们就是为你的话来感谢。主，我祝福这座每个选择信靠你的人。主耶稣，你就是要成为他们生命的道路，成为生命的光，使他们的人生要走向永生，使他们的人生借着你要得平安。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名祷告。
这操练，好吧？好，下一个天君。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让我们先看神的话语哈。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十章第1-42节。最近我们在操练解经时讲到哈，相信大家之前都已经预读过了，我们在这里就不读了。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认识你。但是我们真的不晓得自己该怎么样来认识你，主要就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要求你让我们真的认识到你自己，让我们更多的能够从你那里领到你自己的奥秘。主要求你亲自用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呢是让我们去吧，让我们去吧。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去干什么？是不是想请客吃饭，还是开 party 什么样？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马太福音28章18-19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大使命。那这是耶稣基督在升天复活以后升天之前最后所交代的一件事情，由此可见它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当我们大家神的门徒，我们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面对神的这样一个吩咐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办？我们该有怎么样的回应？这个回应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人遇到了一个重大的事情没有回应的话，那就惨了，因为正常的人还是有回应的。如果说一个人没有回应，他有两种结果：第一，这个人肯定死了；第二，这个人可能是精神有问题。所以说那这的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死亡，但是无论是哪种的，就是非常的可怕。如果你想试一试自己有没有回应的话，现在就可以拿着一枚可以拿着一个针或者拿一个刀在你的腿上刺激一下，当你扎到腿上的时候有没有回应？没有回答，是没有回应，是不是没有回应的话表示什么？我们刚才讲过了。好，那当我们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如何教导我们，耶稣基督如何打发门徒们出去的啊。第一，我们出去的动机是由于爱和怜悯。那当我们开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不妨从这个马太福音9章35节-38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教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个人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很多人可以看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很多人看到这个羊没有牧人一般，只是脑子里知道而已，但是他们其实没有这个很具体的经历，到底怎么羊没有牧人。那牧羊可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个有一大片草地然后草地旁边有一条河，然后呢一大群白白的羊，然后无忧无虑的在那边吃草，吃饱了以后呢，然后到水边舔舔水，然后就再吃，最后吃完了以后呢，牧人就一看牧人已经睡着了。其实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那我在小的时候我在外婆家长大，那边有很多人在养牛养羊，我家里边也养过牛，我也放过牛。 那当我看到那些牧人哦，他们在牧羊的时候，他们总是带了一批羊，也不是很干净的羊，就带到一片的草地上面。那草地也不是成片成片的草地，是一块一块的草地。水的话，可能那还有山有石头。他们总是在是放羊之前都已经看到哪个地方有草，哪个地方没有草。他草能吃多久？能吃多长时间？因为他也不能吃太干净，吃太干净下次就没得吃了。所以他要去盘算，他要不断的去看。然后等羊快渴的时候，他就把羊都带到水边，让他们喝水。喝完水以后，然后再寻找其他的地方。那有的时候呢，草还没那么多，还要跑好多地方。有的时候还要去地里这边割草，然后把它拿回去。那这样费更多的功夫。那也有的是，也有的羊它不听话，它会跑到其他的地方吃草，还跑到其他地方喝水，你还把它赶回来。在每天的放羊啊，然后当天快黑的时候，就把这个羊都赶回去，放在家里边的棚里面，用石头砌成一个羊圈，啊，留了一个门，上面棚有一个架一个棚啊，上面铺点茅草，要保暖嘛，因为如果下雨淋湿的话，它们也是很会生病。啊，因为当时羊的话是很贵，所以说那基本上是家里边的主要的经济收入，所以说都是非常的珍惜。他们在放羊的过程中也经常要看，我这羊够不够？一旦发现不够，少了一只小羊，他都赶快去找一个人看这些羊，或者把他赶到一个地方，然后去找。很多的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他们就找的时候是很着急。很多时候看到他们看到羊的时候，有的时候。啊，那个下雨下得很大，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很快去找那些羊。当他千辛万苦找到那只羊的时候，真的是又急又气，爱恨交加。爱是什么？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了。但是恨是什么呢？你怎么跑到这里去啊？让我找了好半天，但是看到那些羊哦，在那个下雨的过程当中，它蜷在那个玉米旁边。那种很无助的眼神，还没有办法，哇，又不忍心去责备他，就马上就把他抱起来，贴到自己心里面，这是我的羊，因为你和他时间长了，你会和他产生一种很深的感情，你就知道谁是老几，你会给他起名字，非常的，就感到很亲，然后就很快的把他抱到家里边。当我们的耶稣基督看到这世上的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当他看到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就是羊，没有牧人一般。这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被罗马这个帝国占领，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而当时的属灵领袖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就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私利，完全不顾会众对神的话语的渴求，沉浸在自己的事情当中，假冒为善，还乐此不疲。当他们饿的时候没有人给他们吃，当他们渴的时候就没给他们喝。当耶稣看到这种光景，看到这种情形，就赶快对门徒说，你们当求的庄稼多，工人却很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这些庄稼。于是他在下面我们第十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让他们出去来收这个庄稼。弟兄姊妹们，那我们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来享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来我们有没有来看到神家的这个需要？你有没有看到有多少只羊沦落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有没有看到他又饥又渴，在那个暴风雨当中，还有可能在山上的时候还有可能是被狼吞吃的危险，他们是何等的可怜。我们当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求这个庄稼的主来打发的工人出去，而我们自己应该好好的来装备，当他装备成功的时候可以被打发出去，而不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在那里为了自己的假冒为善，但是自己却连一个指头都不动。下面我们来看出去的原则，先小后大， 随走随传。在第五节，十章第五节，耶稣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诚然，耶稣这样吩咐哦，那大家可不要误解，不是说他们不传外邦，传给外邦人福音在这里，而是要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而再由犹太人把这个福音传到世界。所以他在，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是28章19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并没有说外邦人不要给福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传福音的原则，就是先从我们这个家开始，再传到我们的亲戚，传到朋友、同学、同事，传到更大的范围的人。神拣选的以色列人，借着他们的命语，向世界上的人也彰显了他的慈爱和怜悯，他的公义。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世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这是他的心意，本是让万国得福。而每当亚伯拉罕到一个新的地方，他就把祝福带到某个地方。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神也拣选了我们成为这世上众人的祝福，正如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那你在母腹他都已经看见。他不会后悔，更不会突然返回，他不仅要让你得到这个所预备的救恩，而且要让万人因你得福，你的家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新的同事、你的新的朋友。不是说我们参加教会的传福音的活动才算去传福音，我们要每随走随传，每到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将你的新的朋友、你的新的同事带到基督的家里面来。我们是白白得来的，从而我们要把这个好的福音白白的舍去。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神的见证，我们的话语就是神对他们的呼召。让我们再看出去的代价，供应和逼迫。有人说，我将工作辞掉了，我出去了，路上没有钱了怎么办？耶稣说，你们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你们不要拿2件褂子啊，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无论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换句话说，当我们真的顺应神的呼召的时候，出去的时候，神必要预备我们所路上所需要的一切，因为是他呼召你出来的，所以他要负你完全的责任。拿我自己来讲啊，我当初为了回应神对我的这个呼召而委身的时候，神也为我负了全人的责任。当时我有个感动，说要来美国读神学，别人有跟我说是到新加坡去啊，或者菲律宾去，我祷告了以后没有，就是到美国去，并且后来更确定是到加州来。加州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很喜欢电脑，可能就是3号 Z。 当我需要来装备的时候，神就真的带我来了。当我需要住的地方的时候，神就给我一地方住了，还是免费的。当我需要付学费的时候，神就感动人来给我学费。当我需要生活费的时候，他就给我生活费。当我需要车的时候，他就给我一辆车。啊，这辆车坏了，然后他就给我一辆新的。那次我在趴车的时候罚款罚了30块。当我需要付这个罚款的时候，神就给我刚好30块，让我去付这个款。每一步都是那么的吻合，每一步就是啊那么真实，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我听从他的话的时候，他就必会负了我全人的责任，无论是属灵上面还是物质上面，都使我得到了极大的祝福。再说受逼迫，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灵像鸽子。 从这里我们看出耶稣是非常清楚知道我们会受逼迫，如羊进入狼群一样。并且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还说，哦，你们若逼迫了我，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不属乎这个世界，我们是属神的，而这世界是属魔鬼的。约翰福音一章第五节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十节说，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说，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事的时候，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当年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国内的时候，警察去抓他，但是他不认识他，他就说：“哦，你找某某某啊，我知道了，我去给你找他。”那人公安就说：“好吧。”然后他出去以后，推了个车子，就立马就看着就跑了，因为抓的就是他。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不要和他们争吵。神会赐给我们的智慧，因为在这里说，当我们被询问的时候，交给人的时候，不必思虑怎样讲说话，怎么不论怎么讲话，到那个时候，神必赐给我们当说的话，因为我们父的灵在我们里头说的。并且第二十八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他要怕他。神如此爱我们，他们不仅供应我们肉体需要，是即使在我们有试探的时候，神也必然保守我们度过。不仅如此，同样的原因，逼迫也会来自我们的家庭里边。那第二十一节，弟兄要怕弟兄，父子要怕父亲，要把儿子送到子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第三十四节说，我来并不是当世界，要让地上太平，乃是要地上动刀兵，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里。因为当我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就和世界是就有分别了。但耶稣却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唯有忍耐到底就必然得救。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忍耐到底并不是得救的方法，忍耐到底是真正委身于神的明证。坚持它并不是赚取救恩的方式，它也是真正虔诚的生命表现。彼得说，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在这个十字架的苦难当中，我们若在人的面前认基督的，他说他就在天父的面前认我们。如果我们超过我们，如果爱他要超过爱我们的父母儿女，我们就会是他的门徒。当我们为他来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献上我们肉体的生命，他就为我们赐下属天的生命。并且很多的时候，当你真正愿意去献上的时候，却不一定会失去。因为神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人的心。在我们今天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会面对各样的逼迫，但耶稣说，任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的一个喝，我实在的告诉你，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当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想，我们这些遵循他旨意的人，我们会得何等大的赏赐呢？当年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当耶和华在那个烧着的荆棘当中来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在这里。那今天我要challenge大家，当你看到，当耶稣看到这些困苦流离的看着这些收割的庄稼，那个焦急的心，为着那些失丧的灵魂，你愿意不愿意带着使命出去？你愿不愿意在人的面前承认基督？你愿不愿意爱神超过自己的父母？你愿意不愿意为他失去你肉体的生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感谢你。主啊，你看到那些困苦流离的人，你就怜悯他们。想当初我们也是被你怜悯的，我们也就是那群的庄稼， 你借着其他的人使我们得救。主啊，今天我们就是被你的大发出去来去收另外的庄稼的。主啊，你当初如何怜悯的我们，我们要照样怜悯那些需要你的人，因为我们是白白得来，我们要白白舍出去。主啊，求你来预备我们，主啊，求你来点燃我们，主啊，求你打发我们出去，主啊，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因为这是你的心意。主啊，随走随传，先从我们自己的家开始，将你的福音就传到我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当中。即使我们受到逼迫付出代价，主啊，我们也心甘情愿，因为我们知道你深深的爱我们，你必供应我们，你必赏赐我们，你必预备我们公义的冠冕。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接受神的呼召，你愿意接受神在你里边的感动，愿意为神的庄稼那些困苦流离的人来顺应神的呼召，来走出去，我请你走到前面来。